谢主啊，这是我们
第三次来到大家中间。那上次来的时候，何弟兄、灵姊妹他们还都在这边服侍。一转眼，可能有一年多了啊。感谢神。那今天呢是个格外特殊的日子。今天什么日子？复活节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复活节，但也有人不知道哈、啊。昨天晚上我去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学生团契，不是学生团契，就是给学生传福音的。我们 UConn 的那边有这个一个学，就是学金融的一群学生在那边哈、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团契呢，在那边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做饭，然后一起聚会。那也是吃完了饭问他们，这个明天什么节啊？大多数人都说是愚人节，
愚人节。
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还没有碰到过说复活节和愚人节同一天过的啊。你这个在人的眼中啊，这样的一天是恶搞的一天，是开玩笑的一天，但在我们的眼中呢，这是我们最严肃的一天，因为关乎到我们的盼望，关乎到我们这个应许真真实实的抓住没有。世上所有的节日哈，只有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复活节，其他信仰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任何一个其他信仰，他所信的那个主也好，他们所信的那个教师也好，他们都没有一个复活的能力，不论是使别人复活还是使自己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节日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纪念的。因为在地上我们要一直知道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是从在创世纪里讲得清楚。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讲在启示录里面。那这些应许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随着我们离世见主的日子越来越近，或者随着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渐渐的越成为我们生命中越来越真实的一个盼望，一个境况。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是分享创世纪的26:34到28:5。其实经文很长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一起来读了。我想这个经文非常的长，但是稍微熟悉一点圣经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这个创世纪26:34到创世纪的28:5呢，是这个圣经里面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在我手里这本圣经里面，尤其27啊，他写的清清楚楚，叫雅各用祭骗父的祝福啊。那这个我们可以今天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啊。我觉得圣经里的话啊，我不是在这里故作惊人之语哈。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就觉得这一段圣经讲出来呢，主要在讲雅各还有他的妈妈骗这个以撒和以扫的故事啊。而且我们整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对雅各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心机诡诈，一直在骗取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当然也有人讲呢，这个虽然他骗人，虽然他诡诈，但是神呢一直也加给他很多的熬炼，很多的试炼，到最后呢他就变成了以色列。当然还有人讲呢，虽然他心机诡诈，但是他因为一直在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祝福，所以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所以你知道，这些是我们对雅各的一些认识哈。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认识有没有它的价值，有没有它的意义呢？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持这样的认识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对于出于神的和出于人的，属天的属地的，属圣灵的和属肉体的，他就有一个很警醒的分辨。他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要去分辨，这是出于我肉体的，是出于我天然人在抓呢，还是出于上帝所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我在跟随。所以这些方面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需要辨明的。但如果我们对雅各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啊，我们恐怕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更深的宝贝我们就没有挖出来。所以我跟今天大家在这里面呢稍微有一点分享啊，叫雅各因着信啊。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啊，圣经啊是创世纪到启示录啊，39:27，66卷书，对不对？66卷书里面隐藏着非常多的奥秘。 属天的奥秘。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像在诗篇里面，耶和华在评断当年出红海之后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对不对？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然后神说一句话，话锋一转哈，他说什么？他说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你知道上帝对那一世代的人呢有一个评语，评语是什么样呢？这些人呢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有啊，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带领他们。那他们有没有经历神的作为？有啊，每一天都在，他们经历了红海分开，经历了法老王的那个这个军长马匹在红海里淹死，经历了马拿，你知道这些都是他们。而且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捡马拿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否则的话他怎么会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唯物论者会想到说天上掉馅饼我出去去拿，对不对？这是一种信心的行为，我去捡马拿。那他经历了神的这个作为，他也观察了神的作为，但是有一句话神说的很严重，就是他不晓得神的作为，或者说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为什么不明白神的作为呢？是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来揣摩神的作为。神让他们学一件事情，是站在神的眼光，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读经的时候是需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是我们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或者 miss 掉，或者漏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讲，人在世上只有这几十年，但神不是这样子。人在这世上可以软弱，可以跌倒，但神是一直往前的，因为神是时间的主，对不对？我们每一天看时间一格一格一格就往前走，我们觉得时间也没有什么方向，但是神把时间定了一个方向，因为神是一个什么？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是一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昨天到今天一直直到永远。时间是有一个两点画出一条线，再带出一个箭头，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它是指向永远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要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就要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来看永远的作为。因为你仔细看这个圣经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对雅各的评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雅各这个人是欺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雅各这个人是欺骗。只有在这里，谁说他是欺骗呢？他的哥哥说他欺骗，还有他爸爸在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说他欺骗。所以你知道，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里面整个的过程哈。如果对圣经不是很了解的，可以稍微跟大家有一点介绍，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有一个独生的爱子以撒，以撒呢娶了利百加为妻，生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叫以扫，浑身长毛，弟弟是雅各，身上是光洁啊。这很难讲谁大谁小了，双胞胎这个同时出来的，只不过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啊，创线的时候稍微差那么0.01秒，最后就一个变成老大，一个变成老二。但是生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告诉了这个妈妈利百加，就是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这个人呢，以扫虽然是老大，但实际上呢，长子的名分呢恐怕以后要给这个老二啊。那长大了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雅各这个人呢，你说他心机诡诈也好，还是他心眼多也好啊，在有一次当他的哥哥出去打猎回来渴得不行的时候，饿得不行的时候，他用计就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以扫呢就用一碗红豆汤跟他交换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雅各给了他一碗汤，他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了以扫。那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了，一直到创世纪的26章27章，这个时候啊，他的爸爸以撒年纪已经很大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要有点像中国人的感觉，就像是要有遗嘱了啊，我要来看一看这个，我要给我的孩子们祝福，因为这个家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给孩子们祝福。所以你知道整本创世纪啊，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在讲婚姻和家庭，他在讲第一个家庭是怎么出现的。神之所以设立家庭啊，在我看来，神设立家庭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地上有这么几个人是一家人，有这么几个人奉主的名聚集， 这个就是神设立家庭的目的，就是在地上有几个人奉神的名聚集。所以你知道有这么几个人奉神的名聚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前言哈，就是在以扫在26章的34节，他说40岁的时候啊，以扫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前提，代表什么？不仅仅以扫在当时饿昏的情况下跟雅各换了长子的名分这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在责备雅各，实际上我觉得圣经其实责备的也不是雅各，对不对？因为他责备的是以扫，他说什么？以扫这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是一个贪爱世俗的人，叫轻看长子的名分，这个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要换 OK 不在于雅各的出价太低，而在于以扫你真肯卖呀，对不对？你要是不肯卖的话你可以加价嘛，对不对？你这长子名分我不能一碗汤就算了，你给我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我再给你换，那雅各不一定跟他换呢。他真的就轻看这个长子名分，觉得一碗汤我将至于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意义呢？他的一生看到最后只看到死，看到死就是终点了，所以我这一生到死为止，我现在都快死了，我现在在做的所有的东西就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存在主义，现在所有的这种后现代主义就在我们的心目中所产生的，就是我都快死了，这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要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饼，石头变成不了饼的话，神的儿子的名分对你有什么意义呢？这以扫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是以扫这样的心态，直到这个时候，40岁的时候，怎么样？娶媳妇娶了两个妻哈，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娶两个妻这件事情绝对是不可以的，对不对？这首先就不对，两个妻也就罢了，还娶的是什么？是外邦的女子，不仅仅是外邦女子，是神要灭的迦南七族里面赫人的女子，两个这样的女子为妻。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爸爸当时娶媳妇的时候的波折。当年他爸爸娶媳妇的时候，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跟自己的老仆人怎么说的？他说我要你指着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起誓，不要给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就打发他到自己的本地本族那个地方去娶了他的这个本族的那个利百加回来为妻。甚至他跟老仆人讲说，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没做成，没娶到我儿子的这个该有的媳妇的话，让我儿子打一辈光棍，我也不会娶这个迦南女子为妻。所以呢他就娶了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你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对以扫和雅各来讲的话，应该从小就知道他爸妈的爱情故事的，结果到这个时候他40岁时候就娶了两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而这是神非常看重的事情。而同时的雅各以扫40岁时候，雅各也40岁，雅各40岁没娶媳妇，50岁没娶媳妇，60岁没娶媳妇，70岁都没有娶媳妇，老光棍，对不对？一直到77岁，他才回到了他的妈妈的本家，舅舅拉班那里，娶了他舅舅的两个女儿。你知道他真的是看重神的应许，所以你看这一节话，在35节这两节里面，就已经说一件事情，就是以扫在长子名分这件事情上已经 disqualified 了，已经出局了。他已经不合格了。而这个时候话锋一转，就是27章第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弟兄姐妹们，一定上下文要看清楚，这个时候以撒有问题了。以撒这个时候不能看见，就叫他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我要给你祝福，给拿着器械给我打猎，猎出来这个猎物啊，做成美味，然后给我吃呢，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的问题不是出在雅各的身上，是出在他爸爸以撒的身上。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弟兄姐妹们，圣经讲到眼睛昏花都不是好词。你看这个在士师记里面，撒母耳记上里面，士师末了最后那个老士师或者老祭司以利，讲到他年老的时候怎么样，年纪老迈，身体沉重，眼睛发直，不能看见。讲到摩西快离世的时候，摩西年120岁， 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弟兄姐妹，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讲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得了白内障，这神就不喜悦，和这个没有关系啊。我在讲，这个人一直是认识神的人，可是在这样的一刻里面，他属灵的眼睛昏花掉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刻。他要把一个祝福传下去，传给谁？这样一个关键的选择里面，他选错了人，他选择了以扫。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就对他有个评判，他是眼睛昏花的，看不清楚了，这个叫做不晓得神的作为，看不清楚神的旨意了。所以怎么样，这个时候一个人就出现了，就是利百加他的太太。你知道利百加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没说几句话的，就在这里说了不少的话。你知道他当年千辛万苦被这个老仆人娶到了以撒家，娶来以后圣经怎么说，说得很美啊，对不对？娶她为妻并且爱她，这是讲到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但是你说他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有人讲说这个以撒呢也是挺有钱的，对不对？嫁到这个富豪之家，那整天呢不就是说弹琴作诗，然后网购啊，都是干这个。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是农耕时代，在农场，在牧场。你知道你可能没下过乡哈，你要知道在农村里，在下乡的时候，农场牧场里的活是永远干不完的。这利百加其实是很壮的啊，当年给老仆人打水的时候，一桶一桶给十头骆驼喝水，那十头骆驼一头骆驼如果渴的话能喝一浴缸的水啊，十头骆驼能喝半个游泳池的水，他一桶一桶这样的给那个骆驼打水，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操劳的一个人。他到了以撒家，实际上他依然是很非常操劳的，一直操劳到今天。以撒已经100多岁了，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时刻，而且你看圣经里面利百加一说话的话就讲到死啊，这里面也讲，我为何一日丧你二人呢？或者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你知道利百加这人，如果说你单从他说那几句话来讲啊，感觉他有重度的抑郁症。这人并不是说特别快乐的，你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讲说信耶稣的人应该是每一天都平安喜乐，脸上挂着欢笑啊，这个开开心心啊，这个天色常蓝，花香常漫。No， 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神跟我们的带领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你有人做但以理，人家就做了宰相，然后神就使你做了耶利米，在地牢里哭。你怎么办？你说我看着但以理，我心里就有气，对不对？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我就做耶利米？每一个人，神把你放在一个光景里面，把你放在一个位置里面，把你放在一个境遇里面，把你放在一个功课里面，你都有自己从神那里来特殊的一个学习。所以你知道，对于每个人来讲哈，利百加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的，我们不是说全都一帆风顺的。信耶稣从来没有保证说我们没有苦难，主耶稣都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怎么样，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什么时候都要回到基督里，你一旦不回到基督里哈，你这个苦难呢就成为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捆绑和神之间的一个拦阻。所以圣经里的人物啊并不完全都是这种，说你看约拿有没有求死，以利亚有没有求死，这些都是看起来心态不太正常的人，对不对？都是遇到很大的艰难，他们都是求死的。利百加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在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上他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出手了。这个时候利百加如果不出手的话，事情就麻烦了，所以这时候就出手。你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们可能不太看球，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爱看球啊，看这个 NBA 啊，打篮球啊，球员和球星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球员和球星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球星是什么？就是那个乔丹、科比、勒布朗这样的啊，就是他已经，因为他本来就是球队的顶梁柱，从头打到尾，四节下来已经打了40多分钟，累得不行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了，按道理他是最有资格休息的，可是比分就焦灼着，102-102平在那里。这个时候怎么样？球员拿到球的时候都给球星的， 因为他自己不敢处理这个，马上还有几秒钟就要结束了，一定要给球星的。而这个时候对球星的考验就是，你不管再累，你不管再难受，你不管再渴，你不管再疲劳再软弱，你都要把这一分得着，都要把这一球投进去。李百家就是这个样子，就带已经到了生无可恋的时候，就是我已经连性命都厌烦的时候，整天其实都在她老公面前唠叨的这样一个女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她记住自己的呼召，嫁到应许之家。当年神告诉她，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她的这个老公这个时候突然糊涂了，老眼昏花，糊涂了，要把这个长子名分，还要给这个娶了两个赫人女子的这个姨嫂，这件事情她一定要搬回来，所以她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利百加整个上帝对她的呼召，其实你看她，等到以撒走了之后，就再没雅各离开家之后，再没再讲利百加了。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的一生的呼召就在这一刻，就是把以撒这个老糊涂所做的这个错事给他搬回来。他就跟雅各说什么，说我听见你父亲跟你哥哥说，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那他呢，就是说你到羊群里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按照你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哈，这个以撒看来真的挺爱吃啊，这一百多岁了，一次吃两个羊。你先拿到那里给他吃，在未死之前呢是给你祝福。那雅各就问了，我哥哥浑身上下都是有毛的，我身上光滑的，我父亲摸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然后怎么样，一摸就知道不是，然后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就有办法，第一句话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他有一件事情他非常明白，这件事情没有咒诅，他非常清楚这是出于神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成的。所以他就说，你要有咒诅你招到我身上，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以扫的衣服啊给他穿上，然后呢用山羊羔皮啊包在雅各的手上和这个镜像的光滑处，把做好的美味啊就交给雅各。雅各就来到他的父亲面前说什么，说要给他父亲来做这个吃的。那以撒呢，虽然眼睛看不见，还并不是完全那么糊涂，对不对，就问他说，我儿，你为何找得这么快呢？然后雅各就说了，这是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这个话他没撒谎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这大哥被支走了，被他爸支走了，要给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耶和华给他的好机会，这个没有错的。然后以撒就对他说，我儿，你进前来，我得摸摸你，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对不对。然后他一摸呀，哎，果然是很这以扫这个毛啊是挺厉害哈，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这样子，这个摸羊和摸人都分不出来了，看来他这个毛是很多的，你知道。当然有很多人就是说这是这个进化论的证据哈，这当然这是胡扯了，我觉得这个，但确实他这个毛是挺多的。然后怎么样，就给他祝福。那他说，你递给我吃。他吃，看来吃的挺开心，又给他喝酒，喝的也挺开心。然后他说，我儿，你上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去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是田地的香气一样，然后就祝福他。啊，这个祝福很美啊，弟兄姐妹们，这个祝福我以前背过，这个祝福啊，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敬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个东西真的叫到福啊！什么叫福啊？什么叫做福啊？福就是神赐一口甜，对不对？那福字啊，就是神赐一口甜，对吧？那神赐一口甜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你有天上的甘露，有地上的肥土，五谷新酒，这就一口甜里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大家都很愿意要的福啊。那有一件事情，雅各在跟他父亲亲嘴的时候，以撒闻他身上的香气，就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你知道雅各啊，虽然老眼昏花看不见，虽然很多事情上他糊涂，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非常内行的。你还记得创世纪26章吗？他在那个地方，在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寄居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后来人家抢他的井，他挖了一口井， 人家给他抢去，他说这个井叫相争，又挖了一口井，人家又抢去，他说这个井叫为敌，第三口井他又挖了，人家不抢了，他说这口井叫宽阔，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你知道在那个时候雅各被逼，因为那个是荒年嘛，被逼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个农民，他种田，但是他真知道百倍的收成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赐福而来，他真真知道什么味道叫做耶和华所赐之田间的香气。你知道在别的事情你都可以骗得了他，但这件事情上是骗不了他的。所以你知道雅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摸着他摸得顺手就给他祝福，他真的是闻到了这个香气，这个香气是真真实实的，有一个雅各的身上有一个耶和华所赐之田间的香气，他根据这个气味，根据这个味道给他祝福的，他觉得味道对了我才给你祝福。所以你知道你说这里雅各是在骗他，实际上你说如果以扫来到以撒的面前的时候，以扫身上能不能有这耶和华所赐田间的香气呢？我觉得是有问号的，恐怕是有问号的，因为雅各这个人已经被神所祝福过了，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身上真的就是带着那个香气，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就放心的给他祝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啊？神要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麻烦，他让雅各清以撒清醒一点，那一天不那么糊涂不就算了吗？对不对？还得这里搞到利百加，要把这个山羊皮搞到这个雅各的身上，然后雅各还非要在这个整本圣经里做这么一个背黑锅的角色，让大家到这几千年了还都一直骂他是心机诡诈。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这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更深的意义。如果你仔细看哈，在想，有一天。我们中康州这个基督会堂还继续聚会啊，但是呢海明弟兄就不到你们中间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可能被主接走了啊，被主接走了就到天父面前去了。那我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呢，天父知道我是谁，但是呢他故意啊把眼睛一闭就问我说，我儿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你的爱子。他说那让我来闻一闻啊，他闻了一下说什么，说这个不是中国东北人的味道，也不是美国东北人的味道，这确实是还有一点点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哈，这味道是对的啊。然后说那你进前来让我摸一摸啊，摸一摸我的身上啊。他说听声音呢是这个陆海明的声音，但摸起来啊这是我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羔羊的皮呀。然后天父把眼一闭说祝福祝福祝福啊，这个不仅仅应到我的身上，也到银山的身上，也到吕科的身上。你知道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可能到时候我不是说，我只是在这里想象这个场景啊，我不是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个场景 OK，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因着披戴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神才给你这个祝福的。你是披着羔羊的皮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摸了以后知道说，听起来是小儿子的声音，摸起来却是大儿子，我独生爱子的皮，所以我才给你祝福。所以你知道整本的圣经都在讲说，我拣选雅各，我拣选雅各，我拣选雅各。神是怎么拣选雅各的？他是创世以先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为什么说在基督里蒙拣选？因为他披戴着基督。因为在这里他直接就讲到了我们以后几千年之后神儿子来到世上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人的行为，乃是靠那招人的主。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看见的，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说一定要让我们在这里，如果你看到这些的话，你没有心思在那里评点雅各有多诡诈多么欺骗。 No， 这件事情是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的时候就明明白白讲到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与他和好，蒙他祝福，得他称许。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事先所拣选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就让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其实就已经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祝福雅各，这里和雅各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重要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曾经是这样一个属肉体的雅各，可是当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他就祝福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再往下看，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怎么样，他哥哥就回来了，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好机会啊，他走了他哥哥才回来，他哥哥这个做了饭了，然后拿过来给他吃的时候，他爸这个时候有点晕了哈，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怎么就大大战惊，说你未来以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怎么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这里是以撒第一次讲到说他的二儿子以雅各哈用诡计给他夺去的。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呢，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从我以前呢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怎么样，问你没有留下可以给我祝福的吗？以撒回答说，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我而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啊，以扫这时候蛮可怜的，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就你这也太抠了吧，对不对，你这只有这么一点东西都给他了，一点都没剩给我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贪爱世俗。你还记得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吗？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到那个时刻面对主的时候，有一个哀哭切齿，你是很后悔，你是很难过，但是问题是当年确实是你贪爱世俗，丢掉了长子的名分，然后真的就是在这里得不到这样的祝福。那以撒怎么办，就继续吧，还是要勉强给他祝福啊，怎么样，又把这一口田搬出来哈。以撒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祸在里面，又是地上的肥土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又为你所得了，这个好像就是一个 universal， 就是一个到哪里都可以用的哈，普遍通用的，这都雅各也有，是以扫也有。但下面这句话，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必侍奉你的兄弟，到强盛的日子同他镜像脱开睁开他的恶哈，就讲到说他前面已经祝福了你，雅各必成为你兄弟的主，到这里的话这个事情不会改的，所以以扫必然就成为必侍奉你的兄弟，这个出于神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在神的应许里面的，所以他是不会改这个事实的。所以到此为止这个祝福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神的祝福，这叫福音嘛，对不对，我们信耶稣就是要得祝福的，得福音的，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要得祝福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态度或者有一个技巧如何来得祝福。我记得很多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不同教会啊，如果有特殊的讲员来啊，讲员结束的时候就一大堆人跑到讲员面前让他给祷告啊，哎，我就蛮可惜的，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到讲员面前说啊，这个为我的工作祷告，有的人说为我绿卡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有人说为我的这个健康祷告，你知道，实际上我是觉得哈，如果说你遇到的是一个怎么讲，和神非常亲近，这样一个有非常属灵或者属灵上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个讲员的话，最好不要给他命题作文。而你这个给我的孩子祷告，那他就为你的孩子祷告啊，你这个你那个有点就是说主啊，或者这个弟兄啊，或者牧师啊，你就给我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就可以了，你知道，最好直接你就不要命题作文，你就让他给你祷告，神给他什么感动他就怎么给你祷告，你知道，所以要求一个更怎么说呢，更广的一个祝福，眼睛不要那么狭窄。你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家里面这个经常就是有不少牧师到我们家来住啊，我太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每一次来牧师的话就会抓住他让他给我们祝福，那我们好像基本上不给他们命题作文啊，基本上就是让他就是凭他的感动， 来给我们祝福，那我们受益蛮多的，这样的话就能得到全方位的祝福。但就算是这些祝福哈，依然还是上帝赐的一口甜的祝福。所以你知道这个以撒呀，在这里祝福啊，祝福以扫的时候，你说以撒那个时候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
清醒。
你觉得是清醒的啊？但实际上还是半醒不醒的。他真的糊涂，人家以扫都提醒你了，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你还有什么福留下没祝呢？他竟然忘了，因为最重要的福他还没给呢。以撒要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他要给的最重要的祝福是什么祝福啊？就是上帝当年给亚伯拉罕的福啊，那个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福要传递给你，那个是什么福啊？就是世上的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件事情他竟然给忘了，他在这里光顾着讲的是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了，那个最重要的要给亚伯拉罕的福他竟然留下来没给出去，上帝也真的就没让他给出去。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他还糊涂着呢，人家姨嫂子提醒他，你还有没有别的福啊？他说没了，我都没有了。最好的福他还没给呢，那个福是什么时候才给呢？一直到第四十六节啊，利百加对以撒说，他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啊，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这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他都不说这些人呢，他真的是挺烦了看来是啊，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你说利百加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很会讲话的。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个当年在创世纪神造了亚当，又造了夏娃。造夏娃的目的是什么？我要给人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你知道，在座的姊妹哈，你对你先生一切的帮助，给他洗衣做饭生孩子 ，OK， 所有的这些帮助都不如什么帮助啊？就是属灵的帮助更重要。你要知道，你的先生虽然是一家的头，神设立他做一家之主，他也有老眼昏花、糊涂的时候。你知道，而且弟兄们最容易糊涂的时候就是他饿的时候。你看这以撒，你知道当他馋的时候啊，当他肉体比他这个属灵要大的时候，这就是他糊涂的时候。那你作为一个姊妹，你不仅仅是帮助他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你还要在生命上为他带导，提醒他当他糊涂的时候怎么样，你要帮他。你看这个利百加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不是说在这里，姐妹，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千万最怕的就是你跟你先生说话的时候说，你看你呀，你还是基督徒呢，你信主20年，你现在还是这个德行啊，这就完了。你还道貌岸然站在教会里跟人家讲道，你知道还怎么怎么样？你看利百加多会说话啊，你这个老头子老眼昏花，人家上帝都说好了，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你看你这个二儿子娶这个孩子，娶这两个老婆，确实这很难过。我想你想想，他们这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要谢饭祷告 ，OK， 所有人都在那里谢饭，这俩赫人的媳妇在那里耻笑，对不对？你到时候到耶和华敬拜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俩赫人媳妇拿出了偶像在那里敬拜，你知道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信和不信同不能同父一个，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所以他在心里愁烦。所以你说这两个赫人的女子，你这个大儿子娶的这两个女子都这个样子了 ，OK， 你还不觉醒，所以你的老二。如果也娶赫人女子为妻还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下面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所有的应许怎么能传递得下去呢？他用一个很间接委婉的方式来提醒以撒，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哎，以撒这个时候真正的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怎么样？他再叫雅各来，这是给了第三次的祝福，这个祝福是真真正正的给雅各的祝福。这个祝福怎么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创世纪28章第1节，第三节啊，我们来哈，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你知道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第一迦南地。牛奶鱼蜜之地，在前面的祝福里没讲的，这个时候他要讲了，这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地方。而且呢，最重要的福是什么？是赐给亚伯拉罕的福。 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他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世上的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件事情是真正的祝福。所以你们无论我们怎么讲，说雅各来骗他爸爸的祝福，虽然他骗了，但实际上这个祝福那个时候他没骗到，以扫也没有得到。这个祝福是实实在在在以撒他的父亲清醒之后才给他的。因着这样的一个祝福，雅各怎么样，给完了祝福之后就被打发走了，就去了巴旦亚伦亚兰。你知道这个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他走出这一步一去不回头之后啊，天上的甘露和地上的肥土和他就没多大关系了。你想这个去了他舅舅那里，他舅舅很磕呀、啊、对不对，非常非常的磕的那么一个人，最后走的时候那真是血泪的控诉。这个话就用在我们现在给老板打工的人在我们辞职时候跟老板说的话，你知道，我在你家20年，白日受尽干热，夜晚受尽寒霜，不得合眼入睡，我常是这样。若不是我父亲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OK， 昨天跟你说话的话，你必然打发我空手而去。这是当时雅各离开他岳父也是他舅父家里的时候，对于这个剥削阶级血泪的一个控诉啊。他没有天上的甘露，没有地上的肥土，好容易在他神也祝福他，在他舅父那里得了很多的牛羊，对不对？一路走怎么样，过了亚伯渡口之后，为了还他兄弟以扫当年的债，大部分这些牛羊最后怎么样都给了兄弟了。再往下走的时候，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杰跟他一过河之后难产而死，然后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被他的几个兄弟卖了，结果他以为是被豺狼撕碎了。再往后是怎么样，全地都大饥荒，饭都吃不着了，让他儿子去埃及借粮。到最后的时候知道他的儿子约瑟没死，来到埃及，在法老面前怎么样，连法老都认不出来这个老家伙，这个老人家多大年纪了。法老就问他一句话，真的像老叫花子一样，这样的一个人说，您平生的日子是多少呢？他没讲我平生的日子多少，他说我平生的日子不及我列祖在世的日子又短又苦。弟兄姐妹们，但就像一个又短又苦的雅各，他进去的时候给法老祝福，出去的时候依然给法老祝福，法老就乖乖的让他给祝福。这是一个掌管全埃及地的这样的一个王，被这么一个老叫花子这样的祝福，因为神真的给他这样的权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他之所以能够祝福，就是因为他拿了创世纪28章的福。而我们大多数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盯在了27章的福，我们忘了翻篇，我们忘了去看28章的福是最重要的福。而这个福是天上的福，它不是地上的一口甜，它是天上的一口甜。所以你不要以为福音的福啊是神赐一口甜叫做地上的一口甜，神赐一口甜最重要的是天上的那口甜，地上那口甜和天上那口甜是没有办法比的，对不对？那我有个朋友也是做金融的啊，他是当年呢他比我大几岁，在中国是在南方很贫穷的一个小山村里，是这样。他后来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啊，他是那个地方唯一的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的。他说他为什么能考上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爸爸跟他讲，要想能够顿顿吃肉就得上大学。因为他喜欢吃肉，家里没钱吃不着肉，所以他爸就告诉他，你要想吃着肉啊就得上大学。所以他为了吃肉的这个远大的理想，他最后就拼命的学习，最后考上了中科大。中科大学习也非常的好，毕业之后就出国，在哈佛拿的博士。哈佛博士毕业之后就去了华尔街，在华尔街做的也很好啊，40多岁就基本上所我们叫做财务自由了，就是可以这个叫退休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他生活奇幻呢，就是喜欢吃肉啊。然后呢也喜欢，后来有肉没有酒也不对哈，也喜欢喝酒。再一个呢，他因为以前呢都是属于那种经常熬夜嘛，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学习， 所以他就喜欢熬夜。熬夜呢，现在熬夜了没有什么可干呢，他就打牌打扑克，啊，很聪明啊，打扑克打桥牌啊，熬夜。结果四十多岁的时候呢，这个后来有一天便血，到医院一查呢，就是有这个肠上有一个肿瘤。那还好，发现的还算比较早，把这个肿瘤就切掉了。切掉了以后呢，这个就化疗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后期的疗养。那他就问医生说，这个有什么需要谨记的？医生就说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不能吃肉了，第二件事不能喝酒了，第三是不能熬夜了。那他就完完全全就是说吃素啊，这个就吃菜。但是呢，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普通青菜，你要吃 organic。这个绿色这个有机蔬菜，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生青菜呢，很多时候是有农药有激素的，它对你的消化系统不好，所以只能吃绿色青菜啊。他就一下从老虎变兔子啊，就每一顿都是吃青菜。后来他这个有一次回中国，回国过年，回到当年的小山村，看到当年的同学，小学同学啊，那些都不像他这么出息，什么中科大、哈佛这都没有，华尔街这都没有，还在家里种地。他去同学家吃菜，发现人家同学家吃的都是后院里种的有机蔬菜，你知道吗？然后就给他都端上来了，因为他能吃有机蔬菜啊，就给他端的全是有机蔬菜。他坐在那里发呆啊，他说我拼了好几十年出来 ，OK， 我当年的目标就是为了吃肉，拼回来走到原点呢，我还是只能吃菜。我这些同学呢，也一样和我吃有机蔬菜，但是他比我强大一点呢，人家想吃肉还能吃到肉。我讲啊，你知道人生有这么一个经历之后啊，大家觉得很可笑啊，这个东西就叫做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叫做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你抓27章的祝福啊，抓完了之后啊，就是所罗门王抓到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叫做虚空的虚空。你如果眼睛不再往天上看，不看天上的一口甜，不看28章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永远眼睛只看到次好的上面，抓不着那个上好的，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在复活节来纪念耶稣？因为你的生命如果说只是看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刻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信基督，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怜。他已经讲的太清楚了。如果你信耶稣的人，在这世上还只是看天上甘露地上肥土，在世上只是抓那些五谷新酒和油，只抓地，我不是说耶和华不祝福我们，他是耶和华以勒，他这些都祝福我们，这些没有问题。但这些如果成为你唯一奔跑的目标，唯一所抓的对象的话，保罗说了一句非常冰冷的话，你比众人都可怜。那意思是说你比不信耶稣的人都可怜。为什么？因为不信耶稣的人，他所遵行的和你不是一个法则。你是一个属天的法则，他是一个属地的法则，你是一个天上神的呼召的那个旨意的那个法则，在他那里他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这就是中国人现在所做的什么地沟油、苏丹红、毒奶粉，对不对？因为反正明天要死了，我这个良心有什么意义？我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就让今生的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了。所以你要这样子和他们比今生的话，你比他们都可怜，因为你没他们敢干，你给没有他们心黑，你没有他们手狠，最后结果你肯定比他们可怜，你是他们的食物。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的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就在这里，他说因为什么？你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死了。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里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天上有个复活的盼望，有一个天上的一口甜为我们存留，这一口甜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一口甜才是真正我们要追逐奔跑的目标。所以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5章讲得如此的清楚，他说我们什么，我们这些人，他唯一的用一次比喻就讲到种地的比喻，对不对？他说若有人问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他说什么，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是不是？ 不过你所种的那个只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凡肉体啊，都有不同，都有自己的籽粒，都有自己的形体。所以你知道在那一刻啊，保罗让我们的眼睛啊，从种地看到种子，看到世上万物。他说什么？他说凡形体肉体各有不同，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鱼又是一样。他说有地上的形体，有天上的形体，地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天上的形体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荣光也有不同。他让我们的眼睛从一个种子开始看，一直看到整个的世界，又从世界开始往上看，看到整个的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荣光，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讲一件事情，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既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首先的人亚当是叫做属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他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这个得救的灵魂要有一个得赎的荣耀的身体和我们来配搭。所以到那一刻他说，弟兄们，我把一个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一霎时炮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不朽坏的要变，必朽坏的要变为不朽坏的，那必死的要变为不死的。所以你知道你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成为你生命的实际，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才不会失去你奔跑的目标。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节，我想我们需要看创世纪的26章27章，我们看雅各，也看到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两种福气，一种是赐好的地上的福气，一种是上好的天上的福气。可是你要学习，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怎么样？是不能夺去的，没有人能夺去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能不能夺？太容易能夺了，对不对？ Steve Jobs 一手创立起来的 Apple 苹果电脑，现在怎么样？变成库克的了，对不对？库克是新的 CEO。 那每一个人，你地上不管攒了多少的东西，当你离开的时候你都带不走的。这个东西叫做能被别人夺去的，可还有一个在天上的，是别人夺不去的。那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基业，神给我们的荣耀，神给我们的应许，是那个天上的形体。所以我跟你讲，有一天你醒的时候，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的起来之后闹表响了，号筒末次吹响了，醒的时候，哎呀，我复活了，你知道那不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弟兄姐妹，不是带着口臭和眼屎复活的。你一定要知道，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无穷的力量，那真的一蹦天使高，直接能3尺高，直接能摸到天的，对不对？哇，你那个时候你起来，你不可能不行走着跳跃的去赞美主，和众弟兄姊妹们来到玻璃海面前一起来敬拜主。哎，那个时候你发现说，你整个的人那个得救的灵魂，给你一个得赎的，永远不会损坏，不会衰残，不会有眼泪，不会有悲伤，不会得病，不会死亡的身体。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复活的光景有多么的美好。过两天他会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如甘雨，如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唯一的等候和盼望。人生总有一个结束，但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等候和盼望结束你的人生，在主里死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终点。所以正因为这样的等候和盼望，我们每一天都在地上，像保罗所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基督里，所有的这些劳苦都不是突然的。感谢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章放在我们的面前，你供我们选择，你让我们看到神你赐给我们的这一口田，有天上的甘露，有地上的肥土，但同时也有从天上而来的那个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主啊，让我们都抓住那上好的福气，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别人夺不去的。主耶稣基督，真是让我们在这地上奔走的时候，我们牢记天上的目标，牢记天上的呼召，牢记天上神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这地上学习操练成长，也每一天主啊，因着我们从你那里得的祝福来祝福他人。主，我们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复活时候的光景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精彩，让我们真是纪念主啊，我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邦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之外是局外人，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因为神你的独生爱子，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悬挂，因为他的宝血，主啊，我们每一个必死的人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我们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耶稣，我们更是纪念一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死舍命，被埋到坟墓里，但是第三天复活的耶稣。因为基督果然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这样一个已经复活的事实，你给我们一个应许，凡是信你的有一天也必然和你一样复活，因为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凡信你的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你的也必永远不死。主耶稣基督，愿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应许，让我们抓住这样一个祝福，是吧，看我们的眼睛看到天上所存留的基业，所以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就可以说，主啊，求你每一天每一刻都来改变我，都来亲近我，让我越来越像你，可以来承接那天上的祝福，天上的产业。主，我们感谢你，愿这样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心中一个实际的盼望，带领我们每一天奔走在被你呼召的这条路上。感谢主，求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